我哋嘅前校牧伍慧文牧师喺一个崇拜与圣乐嘅研讨会上边，佢曾经咁样讲，佢话现在教会嘅崇拜倾向书法，因此任何礼序都用上音乐，带动崇拜者嘅情绪。崇拜持开始等人嘅时候弹奏钢琴。祷告的时候用琴音作背景音乐，甚至静默的时候都以静静的琴音助攻。若是崇拜单单有抒发作用，而且着重情绪的抒发，音乐就变成有效的利器。音乐的确是有效制造甚至控制情绪的，不过崇拜不单是抒发情感，乃是回应上主在基督里面的救赎。圣餐拿起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崇拜是信仰的表白，所以诗歌敬拜后不是敬拜完毕，乃崇拜的开始。讲到重要，因为展示基督事件，预备教会赴羔羊的婚宴。诗篇是诗歌，但诗篇的细拉就是静默。因为歌唱有事，静默有事。伍牧师继续讲，他说有几次在崇基礼拜堂这里证婚的时候，当他向新人证婚的时候，他听到司琴在这里弹着琴音来伴奏，他很客气地讲，他说我们想清楚地听到新人读出他的誓词，如果误会了听不清楚，咁就疑误终生啦。佢话有一次参加好友牧师主持嘅火葬礼，棺木进入火化炉嘅时候，亦都系唱住诗歌。佢之后跟呢一位好友牧师建议，佢话会众刚刚读完信经，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语音刚落，静听碌碌输入棺嘅输棺入炉嘅声音系最好嘅。呢、这、一个。纯朴厚实的声音是律法的声音，人因罪而死的审判，不用用琴音和歌声来去伴随，恩典和律法并举才是福音的信仰。崇拜老是说过不停，弹奏不停，就会产生疲劳甚至心灵顽固，而崇拜最重要的是让心灵敏锐，否则同那圣者就失诸交臂了。在崇拜的里面，歌唱有事，静默有事。其实信仰生活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呢？让我们同用伍牧师这篇文章的启发来去读今天这四段的经课，来去思考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究竟什么时候是应该静默，什么时候是应该出声，什么时候是应该停，什么时候应该行动呢？第一段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二至到三十三节。耶利米哀歌我们平时比较少来到去接触。耶利米哀歌呢，整首的哀歌是在这里哀悼耶路撒冷的陷落、焚毁和人民的被掳。其实耶路撒冷的陷落、焚毁、被掳，对于当时的犹大人来讲呢，是一个相当失败和羞耻的事情，被放逐。正当这一切都令人难以忍受的时候，这件事件所引发起那个神学的思考、神学的诘问是更加严重。为什么耶和华上帝不是拣选了耶路撒冷来到显明他自己的吗？为什么耶路撒冷会不被保护的呢？为什么耶路撒冷会被外邦攻破的呢？是不是其实耶和华上帝是比不上外邦的神呢？比不上外邦国家的神呢？为什么耶和华上帝会放弃了他对耶路撒冷 个应许嘅咧？就算系耶路撒冷犯罪被惩罚，但系嗰个攻陷耶路撒冷嘅外邦国家，难道比耶路撒冷更公义咩？佢哋喺度问被不义嘅，被比佢更不义嘅审判，呢一个究竟系咩情况嚟嘅咧？喺呢一卷哀歌里边，唔单止系表达咗对耶路撒冷被毁带嚟嗰个嘅痛苦，亦都提出咗好多嘅质询同埋控诉。喺哀歌第一章，诗人用拟人法嚟到将耶路撒冷比喻为一位女士，一位少女嚟到哭诉哀情。有几句系咁样写嘅：她夜间痛哭，流泪满面，在所有亲爱的人中找不到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犹大被掳，遭遇苦难，多服劳役，他住在列国中，得不着安息，逼迫他的在狭窄的地上追上他，锡安的道路因无人前来过节就哀伤，他的城门荒凉，祭司叹息，少女悲伤，他自己充满痛苦。耶利米哀歌一开始就在诉说着这种哀情，当时的犹太人的哀情留下了在圣经里面。原来上帝是容许他们去哀伤的，上帝容许他们呢去表达哀情的，上帝容许他们留下这些哀情在这里。在困苦里面，在跌入去逆境里面，或者在哀伤里面的人，慢慢就会问，是哪个令我这么哀伤的呢？是哪个令我落入去这么艰难的境地里面的？是哪个搞到我这样的？是哪个令到耶路撒冷的儿女要生离死别，流离失所的呢？这样问法的时候，当然是巴比伦，是不是？还有旁边那些见死不救的列国，甚至是落井下石那些的旁国，在先知书里面你见到先知表达了很多这些的愤怒。最后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和华不出手？于是后那个结问就最后去到耶和华上帝那里，为什么他不来解救耶路撒冷？哀歌的作者指出，这个正正是耶路撒冷的痛苦的来源。在第二章的时候，诗人直接来到去质问耶和华上帝，甚至指控耶和华上帝。第二章第十三节，他说：他从高处降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张开网罗绊我的脚，使我退后，又令我终日凄凉发昏，他用手绑我罪过的轭，卷绕着加在我颈项上，他使我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不能抵挡的敌人手中，主弃绝我们当中所有的勇士，聚集会众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年轻人，主犬下少女犹大在榨酒池中，我因这些事哭泣，眼泪汪汪，因为那安慰我的使我重新得力的离我甚远，我儿女孤苦，因为仇敌胜了我。他们在控诉，他们最后是控诉耶和华上帝。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上帝不单止容许亡国的犹大人悲伤，上帝容许他们悲愤，上帝容许他们发怒，甚至容许他们向自己发出控诉。实在有太多讲不尽的哀情，有太多 控诉不尽的冤屈，一年复一年。或者有人说，其实不好的事都发生了，不想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我们不可以回去历史的里面来到改写历史，为什么不可以潇潇洒洒这样来到去忘记背后，为什么不可以随遇而安，为什么不可以洒脱一些。所以很多人很羡慕苏轼在定风波这个词里面所显示的潇洒，那种洒脱，你可能还记得最后那两句，他说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很多人都很羡慕这种洒脱，这种胸怀，如果最终能够释怀，往往都是经过岁月的洗礼。我们都知道苏轼写一首词的时候去到人生的什么阶段，经过了多少的过程，这个是一连串的心理过程的结果。在1969年的时候，有一个心理学家，他提出了一个的观察，就写了一本书叫做《论死亡与临终》，他提出了今天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概念，就叫做哀伤五个阶段。现在已经被广泛应用，不单只是应用在死亡，应用在很多失去、很多 loss 的事情上面。通常第一个反应就会是惊吓和否认，而第二个反应就是愤怒，第三个反应就是沮丧，第四个反应就是对话和讨价还价，第五个反应呢就是接受。在这个过程其实是可长可短的，因人而异，也都因事情而异。如果是洒脱地放下，其实讲就容易，但是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当中的难处只是当事人才明白，只是在那个事情里面经历过的人、经历紧的人，他才知道那种不容易是什么事情。你还记不记得另外一位写词的人，他叫做李清照。如果你读过他的作品，其实他写了很多很多类似的词，你就表达很多年、很多日、很多月，想起都仍然是在那种心情。他其中一首出名的词叫做《星星万字牌》，他有几句这样讲，他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残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潮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禁惊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哭诉了他的哀情，投诉了他的冤屈。到我们刚才读的第三章的时候，你发觉有点不同了。你试下打翻开第三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在第28节呢，他说他就是讲紧耶路撒冷，他当独坐无言，他当独坐无言。独坐无言并不是困难已经解决了，亦都不是洒脱地忘记了事情。独坐无言在这一刻进入到独坐无言，可能是对事情的态度正在转变，对事情的看法正在改变， 而回应事情的阶段呢也都开始转变。在这一刻，诗人呼吁独坐无言，很可能在哭诉之后，在控诉之后，在叫过之后，在喊过之后，诗人渐渐察觉在这个事情里面，他自己或者是犹大人自己在这个事情里面究竟是扮演什么角色呢？在这个事情里面究竟他有没有什么责任呢？在这个事情里面现在去到这样的阶段，其实他自己有没有位置的呢？他会不会其实他都做了些事产生这样的状况的呢？他开始能够在自己以外的角度来看事情，例如他开始在耶和华上帝的角度来看自己所哀哭的事情，自己所控诉的事情。所以第三章诗人这样讲，第二十五节，他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他开始转变了，他叫完之后，喊完之后，投诉完之后，他静默，然后他看到另外一些东西，他开始转变了。他发现在那个状态底下，等候是好的，静默是好的，幼年负轭都是好的。其实等候静默，即是说事情未改变，幼年负轭呢其实是讲紧他们所遭遇紧耶路撒冷被毁这个事情。在哀情之中，诗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盼望呢？因为他在向耶和华哭诉投诉的过程里面，他领悟到第二十二节，我们刚才读那段这样，他说 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然后三十一节至三十三节他这样说，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言语有时我们的确是需要去表达那一种哀伤和愤怒，但是静默都有时眼泪流过了，控诉讲过了，或者是当独坐无言的时候，有些时候独坐无言才是合适的回应，才看见那个黑洞尽头的微光，才听到心灵里面的微声。独坐无言不是人生的全部，它只不过是人生的某一些状态，某一些时刻。在人生的另外一些时候，诗人呼吁我们出声啦。我们看看诗篇第三十篇，在经课的诗篇第三十篇，你见到诗人呼吁第四节，他说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要歌颂他。然后去到第最后一节，他说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停不到，不要停，甚至是我要永永远远这样称谢你，直到永远。有些时候独坐无言是不合适的，反过来是要出声，是要甚至是不住声这样出。诗人说我要歌颂你，直到永远，禁不住地歌颂你。其他人可能不明白的，你做什么啊，傻了啊，咁其他人不明白的。其实呢有很多时候呢，在一些信仰的经历或者人生的一些经历呢，其他人真的不容易明白的。 你记唔记得咧？少林足球里边有一幕系咁嘅，周星驰就喺个街市嗰度咧就出现，然之后咧就讲咗句说话，佢话做人冇梦想同条咸鱼有乜分别咧？咁然之后咧，佢嗰时系想请个女主角咧去即系做一啲嘢，然之后咧佢就唱歌，咁跟住咧嗰个女仔咧就同佢讲：你唔好再喺度唱歌啦！咁样就喺呢个时候，有一个着住恤衫、梳咗一个大小便不分装嘅男子出现。佢一出现，佢就咁讲：佢话我叫做胀爆，我从来没有放弃成为一个伟大作曲家嘅理想。刚才听到呢位先生所唱嘅歌，热情奔放，创意无限，燃点起我爆胀嘅心中嘅一团火。喺呢个时候，我胀爆感到我要爆啦！咁于是咧，佢就用 Do Re Mi 咧嚟到喺度唱歌啦。或者其他人咧都好唔明白，胀爆喺呢个时候做乜走出嚟唱歌啊？唱乜鬼啊？咁，但系胀爆喺嗰一刻咧，佢听到嗰句做人冇梦想同条咸鱼有乜分别咧，就引爆咗佢心里边嗰一团火。嗰团咩火？嗰团就系佢从来没有放弃成为一个伟大的作曲家嘅理想呢一团火。嗰团火系喺胀爆嘅心里边嘅，就唔喺其他人嘅心里边嘅。所以其他人系唔明白阿胀爆咧嗰阵时咧，做乜咁样做嘅？做乜咁有热诚嘅？甚至视为奇怪。喺信仰嘅里边咧，我哋间唔中听到有啲人咧开口埋口就讲感谢主系嘛？又听到有啲人咧祈祷嘅时候咧总系讲哈利路亚。有啲人听到嘅时候咧，其实都觉得有啲奇怪嘅，甚至咧会有啲保留。嗱，老实讲，如果是顺口开河、假冒为善、行礼如仪咁样讲咧，咁当然是有啲反感啦。但是如果嗰个人佢真系自发、发自内心咁样讲咧，如果嗰个人咧佢真系发自佢里边嘅激情咁样讲咧，可以噶嘛？可以系咁嘅。你试下谂下，诗人点解会讲歌颂上帝并不住声？你睇下头先诗篇三十篇里边咧嘅自述，佢自己嘅自述，佢话俾你听咧，佢经历过哀哭嘅事情，佢曾经经历过咧披麻衣嘅哀伤，佢曾经被害流血下到坑中，但喺呢啲状况底下咧，佢都经历到上帝将佢嘅哀哭变为跳舞，将佢嘅麻衣变为喜乐，将佢嘅灵魂从阴间救上嚟。呢一个系诗人亲身并且真实嘅经历嚟嘅，系佢有呢一种经历，有呢一种感情作为佢嘅基础嘅。其他人唔明白，其他人冇呢啲经历，所以咧唔明白。但系有呢啲经历嘅人咧，系会有共鸣嘅。点解唔可以俾佢唱咧？点解唔可以俾佢讲咧？咁或者点解要揞住唔讲咧？揞住唔唱咧？我仲记得有一次我讲完道之后，有一个肢体同我分享，佢喺病患里边点样感，点样去体会到上帝嘅恩典。当佢同我讲嘅时候，可能唔系第一次讲噶啦。但是呢，我听到他讲的时候呢，我仍然是感受到他跟我讲的时候那一份的感动的。我仍然感受到呢他那个真诚和真情。我仍然呢看见他眼的时候，眼里面呢有一些感动的泪珠的。或者其他人不明白，但是诗人他很深刻，他很深刻自己的这份感动，这份的感受。所以诗人呼吁我们一起来赞美上帝。那位 弟兄来跟我讲的说话类似诗人所讲的说话，他说我还有命可以活得到在这里，我来的日子，剩下的日子，我要好好述说上帝的恩典。其实就是诗篇三十篇那个诗人所讲的东西，有些时候要静默，但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其实是应该要开口的，是应该要讲的。有时候我们都很含蓄，我们都不是很肯定，哎呀，我讲完这个是上帝恩典之后呢，会不会我又没了呢？在这些地方里面，有时候反而我们是过分静默。讲定不讲呢？在福音经课呢，这个今天的经课呢，耶稣叫不要讲。你记不记得那个故事讲什么的？就是耶稣医治了两个人，一个就是患了十二年血流的女人，然后就将挨老那十个十二岁的女儿从这个死亡的边缘里面救回生。然后最令人意外的就是在故事最后一句五章四十三节，耶稣就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不要讲。按福音书的记载，耶稣不单止一次吩咐人不要宣扬的，其实真的令人很奇怪，感到很迷茫的。为什么不要讲呢？你又不是做了衰事，你做了好事来的嘛，而且是真实的事情来的嘛，又不是作事，为什么不要讲啊？或者有很多种不同的猜想，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耶稣自己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曾经讲过两次这样的说话，或者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理解。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怎样去判断哪个时候没有到呢？哪个是合适的时候呢？这个真的要问耶稣。他就判断那个时候不是合适的时候，没有到。有些时候呢不讲，不是因为那个不是事实，不讲不是因为那个事情不是一个好事情，有些时候不讲只是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不是合适的时候。而现实上无论是主动或者是被动，的确是有一些不合适讲的时候，不是讲的时候。或者你都很想你的亲朋戚友同事信耶稣，是不是？你甚至有冲动呢，我即刻跟他传福音，然后叫他决志信主。但是你会感觉得到那个不是合适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或者你都很想我叫我所有亲朋戚友都回教会，但有时你感受得到那个未必是开声这个礼拜日就回教会那个时候。不讲不等于放弃，不讲不等于什么都不用做，或者什么都不可以做的。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他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书信经课提及的呢就是一个例子，在哥林多后书这段经文里面提及的一个例子。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七节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这样说，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保罗说做啦，都成年了，快点显露他出来，不要收埋啦，显露他出来。那个什么事呢？去到第十节，他说我在这事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只要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这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就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快点做啦，不要拖啦，不要拖啦。哥林多后书提及的这个什么事呢？就是保罗奔走在各地的教会去为耶路撒冷的教会筹款，去呼吁其他教会去接济耶路撒冷那一度的教会的困境。各种的原因，很多的原因令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和信徒生活在一个艰难的里面。 于是保罗请哥林多教会这些比较有资源的教会呢就帮下他们。保罗说那些呢这些呢做啦 always 都可以做，任何时候都可以做。此时此地或者有人都感受到没什么事情可以做，还有什么可以做呢？或者感受到充满无力感。我们在这疫情底下，我们什么团都出不到。如果过往的暑假呢，函牧室就会搞一个海外的宗教体验服务团，就带同学离开了香港呢，就去看看外边的地方那些的教会或者宗教团体怎样去在个社区里面去做服务，然后参与在里面的。今年都是去不到，好像什么都做不到。我们招募了一班同学，就在暑假这几个月里面，每逢星期三就去油麻地一个教会办的扶贫机构那里去到学习和参与。同学仔呢就朝头早六点半就去到果栏那里，来到去收集那些果栏人家送出来或者是不要的生果，将好那些呢就收集了它。然后呢下午呢就按住每一位受助者那张清单需要什么东西而在这里执东西，还有呢有些来不到拿那些呢就送去他们的家，是要每一个每一个这样去执的，联络了去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因为有些人呢家里是没有煮食工具的，那你给包米他给包生肉他做什么呢？所以呢是要按住他们的状态来到去给合适的东西他们。然后夜晚呢就将那些铺头送来捐出来的熟食饭盒就推去油麻地一些比较多露宿者的地区那里，来到去跟有需要的人来到去分享。不单止是分享食物，如果对方愿意的话呢也都可以分享一下生命，分享一下生活，互相认识。而到礼拜日下午，好像今天下午那样呢，这班义工呢就会走回一起有一些交流和学习。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在信仰的生活里面，静默有事，言语有事，韬光养晦有事，显露有事。愿上主帮助我们各按其事成为美好。